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纽约15场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完满落幕，神韵亚洲首场再度把中华文化带给大和民族，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经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2月8日至2月1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纽约15场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完满落幕，由神韵艺术团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上演的15场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完满落幕，各界人士对晚会的节目赞叹不已。2月9日下午和晚上演出的最后两场均满场，每场近6000名中西方观众反响热烈，气氛高涨，许多人表示非常庆幸没有错过这么好的演出。
IDT 企业顾问公司总裁爱德华·罗森表示，他的朋友麦克凯看过3次新年晚会，对晚会赞不绝口，他第一次前来观赏。罗森先生说，太棒了，太绚丽了，美得令人窒息。罗森先生表示，非常感谢友人的大力推荐，能在神韵演出的最后一日看到表演。他非常高兴能领略中华文化的精髓。他说，我希望这样的表演能够继续，让更多人能有机会观看演出。
希腊雅典大学的医学教授安德烈来纽约访问，中场休息时告诉记者，很高兴今晚能来观看神韵艺术团在纽约的最后一场演出，晚会非常精彩。记者问他最喜欢什么节目，他说，每个节目都很好，我实在无法挑出哪一个更好，舞蹈演员编舞都很好，还有背景天幕，晚会令人非常振奋，我认为这是我至今看过的最好的演出。
来自新泽西州的韩裔舞蹈教师朴先生和他的妻子、母亲一同前来观看神韵晚会。当记者问到具有多年舞蹈表演和教学经验的朴先生对晚会节目的感受时，朴先生说，出于职业背景，我一直在留心观察每一个舞蹈，结果我发现每一个舞蹈都美极了。看得出舞蹈的创编是专业的，表演水平也非常高，令人赏心悦目。朴先生以善念结佛缘为例说道，舞蹈的编排很讲究，在现实与梦境的转换中，既完成了人物的大跨度变化，也完成了要讲的故事和道理。人物舞蹈动作设计随着故事进展的要求而变化，很生动地体现了人物的特性变化，再加上赋予特性化的音乐和利用科技手段的立体背景，使视野延伸和扩展，使人在真实感受中更能明白舞蹈和舞蹈所表现的故事。谈到中国古典舞，朴先生感叹地说，真是完美的艺术，那韵味真是没得比，一把扇子，一双长长的袖子，加上特有味道的动作和眼神，令人感到难以形容的纯和美，真是独一无二。
纽约同庆文化艺术中心创办人兼执行总裁潘树华女士2月8日同三位友人观看了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潘树华女士表示，上个月看过圣诞佳节演出，这次新年晚会舞台更大，演出更壮观。她特别提及微风唱鼓最后一幕，雄赳赳气昂昂的正义大盛会。她说，真值得中国人骄傲啊。她表示，歌唱家们歌唱得真好，尤其是洪明的嘹亮的歌声，久久难以忘怀。整个演出让人感觉平和而安宁。在乔治华盛顿中学教授中国古代历史的玛丽波特说，这是一场梦幻般的晚会，它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他说，这场晚会使我开阔了视野，我不仅看到了唐朝的文化，还看到中国不同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的舞蹈等。那些演员每个都那么有才华，水准那么高，非常引人入胜。他说，明年我一定会把我的学生带来看晚会。
在纽约布鲁伦第40区的市议员尤琴博士和太太及一双儿女一起观看了演出。他说，演出是如此的宏伟壮丽，妙极了，让我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美妙，同时感化人心。这个演出要表达的价值观非常好，我真的很高兴今晚和家人一起来观看这场演出，我们都很喜欢，我认为每个纽约人都应该来看这场演出。
纽约资深商业室内设计师、太极拳师周鸿儒先生观看了2月9日晚的最后一场演出。周先生表示，他看神韵演出的第一个感动是神韵超越了当今的流行艺术与通俗文化，给人的文化艺术做出了一个正的示范。他认为神韵像一股清流，所走的是与那些流行文化完全不同的方向，他要做的是启迪人，找回人的恒久价值，找回人的本源。今天的神韵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以舞台艺术的形式将人的恒久共同的价值重新带回给人，超越了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让大家能很轻松开放地接受，神韵是一个普世价值的回归。
对于纽约时报2月6日社区版发表的一篇故意歪曲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文章，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约翰利森说，这篇文章中很多内容都是无稽之谈，很多很多抱怨的词句实在是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利森先生和他儿孙三代人观看了2月9日下午的演出。他说，他是看了《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之后来看演出的。利森说，他特别注意观察展示法轮功学员的舞蹈升起的帘。他说，在演出中我特别留意展现监狱场景的这个舞蹈。从艺术角度来看，这个舞蹈可以说是最好的节目，非常精彩，触及到人的灵魂，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资深银行家、法学博士罗纳德·萨普罗斯基先生和他的夫人、纽约家庭的副发行人玛丽安·奥克莱森在大年初一夜的演出后接受采访时说，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是完全不公正的。萨普罗斯基夫人说，读过那篇文章，他说，我觉得那篇文章非常不公正，我根本不同意文章中所说的，我觉得作者是在持有一种很有倾向性的观点，说是在做评论，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们只是在陈述自己的一面之词。萨普罗斯基先生颇显义愤地说，那篇文章不公正，一点都不公正。不过也可以理解，纽约时报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如果人们清楚这一点，就不会太在意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在纽约自由时报工作的刘先生在看完2月9日晚最后一场晚会后说，纽约时报的消息非常片面，因为我今天来了，我自己是花钱买票来看的，我认为演出非常非常好，这是中华文明、中国古老文明的完整体现，这已经非常少见，在中国大陆已经看不到了，所以我认为《纽约时报》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的。
新泽西小学老师辛蒂亚说，这些演员都是天才，舞蹈歌曲非常非常有趣，这些歌唱家都非常优秀，非常出色，晚会向人们传递了一个美好的信息。纽约时报的做法是一个耻辱，我回去后就去图书馆查找这篇文章，给作者写反馈。
神韵亚洲首场再度把中华文化带给大和民族。刚刚结束了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15场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神韵纽约艺术团满载着观众的赞誉，来到亚洲巡回第一站日本首都东京。2月12日晚，在新宿的东京后生年金会馆大音乐厅中，再度把璀璨的中华文化带给大和民族。满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则表达了他们的赞赏与感动。日本东海学院大学教授村田光平观看了神韵艺术团亚洲首场公演，在中场休息时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演出的技术非常高超，相信演员都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舞蹈非常优美，歌曲也很精彩，堂鼓的技术了不得，有非常正统的节律。村田教授曾任日本驻瑞士、法国大使和塞内加尔大使，以及参议院涉外部长。他认为节目中所表现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会长久。日本东京都议会议员基田康一郎表示，去年我也来了，我觉得舞台很美，服装的颜色鲜艳亮丽，乐器演奏中的二胡、大鼓我也很喜欢，今天所有的节目我都很喜欢，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觉醒这个节目，周围的人们看到被中共当局迫害的母子能够挺身而出，做出了正义的选择，这个场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冲击了我的心灵。他说，我真希望在中国会是这样，就是要同情和保护弱者，珍惜生命。日本新华时报主编苏令先生看完上半场晚会演出后连声表示，感觉很好，非常感动，有几场戏我非常感动，我这个人不轻易感动，我不大会哭，但刚才有些热泪盈眶。他说，觉得今天真是不虚此行，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能坐在东京看，哪一天能坐在北京看就好了。大东文化大学教授白山照说，整个节目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什么叫幸福，幸福需要大家互相维护，共同创造。与此同时，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月13日在德国杜伊斯堡开始欧洲的巡回演出，将在德国、奥地利、捷克、法国、英国、芬兰、瑞士、瑞典、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举办40多场神韵晚会。欧洲议会主席和副主席分别接受神韵晚会主办者新唐人电视台采访，表达对全球华人的新年祝福，并称赞神韵晚会帮助中国以外的人们重新认识发源于中国的永恒的价值观。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重庆沙坪区59中学退休教师雷正夏，今年1月14日被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李红带恶警从家中绑架刑讯逼供。恶警李红每天都动手打击雷正夏的腹部、胸部等部位，至1月27日，雷正夏的胃被打破，出现了生命危险，被送到医院抢救。恶警怕承担医药费，怕被追究刑讯逼供和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通知家属去医院接人。雷正夏的亲属因担心承担不起巨额的医疗费，而不敢马上接雷回家。
深圳南山区法轮功学员刘培珍60多岁，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身患多种疾病，眼睛几乎失明。修炼后，一身疾病不翼而飞，人也显得年轻了，脾气变得平和了。2005年4月14日，刘培珍被绑架。2006年4月，被深圳市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女子监狱，被迫害的几乎失明。
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国保大队恶警2月1号以领回罚款押金为由，将大法弟子罗丽琴骗到公安局强行扣押。当天下午，恶警将罗丽琴与另一大法弟子江凌霞劫持到合肥市。元月24号，将江凌霞非法劳教1年，罗丽琴非法劳教1年03个月。当天，恶警对宿松县大法弟子进行大抓捕。宿中教师张成华在学校被绑架，同龄市大法弟子郑在菊在家中被绑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二月五日清晨，在辽宁省辽阳县下达河乡通往八会镇、隆昌镇吉洞峪乡路段的道路上空，发现大量悬挂的条幅，上面写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全球公审江泽民、法轮大法是正法等等，鼓励没有退出协党组织的世人赶紧退出协党组织，进入美好的未来。
二月三日，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镇政府和派出所到99年720前挂号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有的非法将大法书和师傅的法像抄走，并查看谁家安装了卫星天线。二月四日下午，自称刑警队广播局的恶人恶警抄走两名学员家的卫星天线。二月五日上午，又将多名学员家安装的卫星天线抄走。
二月六日，大年三十这一天，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五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龚文义高喊法轮大法好，遭到刑事犯恶人毒打。法轮功学员韩伟上前制止，也遭到恶徒迫害。大年初三，劳教所的上级机关来长林子检查工作，当他们来到一大队时，法轮功学员高科礼貌地向他们问候新年好，然后就向他们讲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真相。劳教所认为高科让他们难堪，气急败坏地将高科锁上铁椅子。高科据所谓的劳教解教时间只有十来天了，这样做完全是为这些警察的命运和未来考虑，却遭到如此野蛮的迫害，被非法关押在一队的其他三名法轮功学员开始绝食抗议对高科的迫害，目前详情待查。
深圳市莲塘法轮功学员何明被深圳市罗湖区委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何明现仍被非法关押在罗湖看守所，已经将上诉书送到了深圳市中级法院。何明已经是白发苍苍、年近70岁的老人了，还在看守所被迫用凉水洗澡，每天只有两餐伙食。尽管条件极其恶劣，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2007年腊月29傍晚，山东招远市610邪恶之徒伙同金岭镇派出所恶警，窜到金岭镇朱家村法轮功学员吕金祥、杜红霞的家中，将夫妻二人绑架。黑心的恶警把他们刚满一岁的孩子丢在家，夫妻二人被劫持到610，610恶人私设监狱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月初，天津公安在市恶党书记张高丽的操纵下，把污蔑诽谤大法的所谓公告下放到各居民点，强制居委会张贴。协党甚至用下岗来威胁普通百姓，强制他们对大法犯罪。但有相当多的基层人士明白真相，用各种方法抵制。建议天津各区县的法轮功学员，一方面正念清除邪恶，另一方面可用大法学会的公告和其他真相传单张贴，告诫世人和各基层组织的人员，邪恶的末日已经到了，在最后的时刻，不要跟着邪党干违背良知的坏事，为自己留下一线生机。
本周25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7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原湛江海军第四试验区后勤部部长文某年遭恶报身亡。原广东湛江海军第四试验区后勤部部长文某年2007年转业到湛江市政府办，2008年二月五日回老家探亲，第二天一家三口住在其弟家，晚上中了煤气，早晨发现全部送医院抢救，医生告知其亲属男的没救了。文某年男，45岁，河北省雄县大营镇文家营村人，平时为人还算可以，但权力欲极强，对上头指示唯命是从。 1999年720邪党迫害法轮功后，当时任试验船大队管理股股长的文某在机关饭堂开大会，有意识地安排让法轮功学员刘科新当众读污蔑法轮功的东西。刘科新是文的老乡，有一天文对刘谎称要看看法轮功的书，把刘的书和讲法磁带一下都抱走了，过后问他钥匙，他说交给杜政委给烧了，还安排专人一步不离地把刘科新看管起来，平时行动有专人盯着。文某年参与并实施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害人害己，也给亲朋好友带来不幸。他的妻子和女儿已转至保定省医院救治，已脱离危险。目前他的死亡消息正瞒着他年迈高位截瘫的父亲和正在救治的妻子女儿，一家人处于万分悲痛中。
河北石家庄劳教所赵志谦遭恶报，骨癌死亡。石家庄劳教所第二大队队长赵志谦，其所在的大队两名劳教人员发生打斗，其中一人被打死。赵志谦为了推卸责任，说此人是病死的，并且制造伪证掩盖事实。但被打死的人冤魂不散，附在另一名劳教人员身上喊冤。此事传到死者家里，其家属开始告状，此事败露。正在此时，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赵志谦为了保住职务，紧随恶党，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因赵志谦手段恶劣，转化人数多，受到恶党的表彰。赵志谦还极力推荐手下袁书谦为洗脑中心主任，迫害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今年一月，赵志谦患骨癌死亡。据知情人透露，该人已得骨癌3年，疼痛难忍。因作恶多端，怕别人说他遭报，他和家人一直隐瞒病情，病情恶化去住院也是偷偷摸摸，不敢见人。据说死时状态极惨，人已严重变形，而且断气时身上还长出一个大瘤子。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弟子正式大法的综合报道。
2月1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城举行了华人新年游行和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连续第7年应邀参加，由几十名身着金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和腰鼓方阵，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音乐声，博得沿途观众的喝彩和掌声，让街道两边的人们目不暇接。2月9日，纽约第二大中国城法拉盛举行庆祝中国新年的大游行，法轮功学员亮丽的服装、生龙活虎的龙狮队、祥和的练功队伍，还有振奋人心的腰鼓队，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受到人们的欢迎。
2月10日，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了圣荷西市一年一度的越南新年游行。游行组织者表示，今年是第11届越南新年游行，法轮功的天国乐团表现出色，是最具活力的乐队。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色彩绚丽，演奏的乐曲非常合适。他说，我非常高兴法轮功学员能来参加游行，这对越南社区非常重要。越南人和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目标，我们都在摒弃共产主义。
2月9日，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市的各族裔居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亚裔节，德州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游行及户外露天演出，受到组织者游客的热烈欢迎，成为本届亚裔节中最令人瞩目的亮点。德州天国乐团自成立至今虽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备受民众的欢迎，在2007年阿灵顿市的国庆日游行中获得军乐队组的第1名，在今年年初的休斯顿市马丁·路德·金大游行中再拔头筹。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2月11日参加了郊区诺瓦希勒冈市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游行，粉红色的扇子舞与金色的腰鼓队呈现出喜庆吉祥的气氛，令人瞩目。法轮功学员的中国历代服装表演受到了在场观众的喜爱，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2月9日至10日，部分俄罗斯莫斯科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体育城2008第二届莫斯科非奥林匹克项目开放博览会活动。该活动在莫斯科市和平大街奥林匹克多功能体育馆举办。法轮功学员展示了功法，并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来咨询、拍照、看真相展板、看练功的人络绎不绝。学员们发出去数千份大法简介和资料，使更多的人明白了真相。
2月10日上午，澳洲悉尼市政厅主办的华人新年游行庆祝活动在热闹的市中心举行。法轮功团体受邀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庆典。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等乐曲，给观众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色彩鲜艳亮丽的莲花花车，身着金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安详微笑地坐在莲花中，展现着修炼者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
2008年台湾法轮大法第九届青年学子营于2月1日至3日在台南成功大学举行，来自台湾各国中、高中以及大专院校的青年学子们齐聚一堂，一起学法练功，并交流修炼中的心得体会。2月2日下午，台湾中立明慧学校的小朋友与正在展出的真善人国际美术巡回展览配合，在桃园县平正市社教馆举办了一场岁末音乐会，带给当地民众一场心灵飨宴。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养成向内找的习惯，破除对电脑的观念，慧眼看世界，心思在修炼，走出误区讲真相，谈集体学法时的心态，写给至今家人未三退的同修，修炼人的正念，孩子是来得法的。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养成向内找的习惯。我是最幸运的，因为在学法时已经养成了向内找的习惯，所以几乎每天我都在法中归正人心观念，在法中悟到每一关、每一难或者每一个不高兴的事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目的是暴露我的魔性，修掉各种人心，提高心性，升华自己。师尊给予我的很多，因为我不放弃任何一个向内找的机会，我感到自己提高得很快，本体的变化也很大。在精进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在法中去掉人的壳，从人心的执着中走出来。在我最痛苦的时候，认为对方越伤害我的时候，我越会捧起法，法就会展现出来，找到给我制造痛苦和矛盾的根源，人心的执着，我坚定地去掉它，排斥它，否定它，求师尊加持。当执着的物质去掉后，我感到自己的变化，感受到旧宇宙在解体， 新宇宙在形成，众生在得救，自己空间场那种天清体透的殊胜无以言表，内心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慈悲与祥和，同时也感受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我常常被师尊那宏大的慈悲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和层层宇宙的无量众生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报答师尊的慈悲救度。只有在法中时时归正自己，不阻碍师尊对我的苦心安排，才真正对得起师尊。下面和大家分享我的学法心得。一，个人修炼。我是1996年得法，得法初期不知道学法，在老同修的提醒下才强迫自己学法。在学法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法强调弟子要向内找，大法至简至易，修的是最快最捷径的直指人心，真正的是指出那颗人心，去那颗心，层次就突破得非常快。那时我就暗下决心，我要在中间大道上修。我知道了法的珍贵，有一种在法中归正自己的渴望。我是上班族，在工作中知道了法对我的要求，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那时每分每秒都充分地利用在工作上，学法时间对我来说很少。但是那时无论学法看师尊讲法录像，我都会认真地看听，唯恐落下一个字。所以那时师尊讲的法，讲法的口气都刻在心里，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尤其对弟子讲的向内找的法，更是刻骨铭心。在个人修炼期间，几乎每天都在过关，每到关难时，我都能体悟到是师尊的苦心安排，是为了提高我的心性而设的，而且感受到师尊就在我身边，尽管我什么都看不到。每当我过不去的时候，就捧起法，用法衡量，无论人心怎么执着难过，我都会利用本性清醒的真我与执着的我分开，并且排斥它，反对它，抵制它，把不愿放下执着的假我放到手术台上，对它开始解剖分析，直到人心彻底放下为止。无论人心再难过再不愿放下，只要我在法中悟道，我都会以法为大，放下难放下的执着，所以自己感到变化很大。二，向内找的心路历程。我在看守所期间，因为被人情带动招致迫害，挨了管教队长的警棍。当时为了抵制揭露迫害，我们写了揭发检举信。看守所得知这一消息，全所上下全部出动突击搜监。管教队长把我写好的揭露邪恶的信搜走，并当着全体女监使的人说，这封信怎么伤害了他。事后我在反思，如果这件事真的符合法，不应该是这种结果，肯定是我有拧劲儿的地方。唯有学法向内找，当我把自己融于法中时，用法衡量自己的行为，发现我是带着怨恨之心、争斗之心、报复之心写的这封信，是因为我的强烈执着才导致邪恶抓住迫害我的借口，来操纵他们来对大法弟子犯罪。原来是我的执着造成的，根子在我这儿，是我没修好，再毁这个为法来的生命，和他对应天体的宇宙众生。 我要挽回他对大法的误解，要挽救这个生命。我真诚地给他写了一封信，承认我错了，错在了哪里，法是怎么讲的，我没有做到，不是法不好，是我没有做好。这封信对他产生强烈的震撼，他被我的真诚和理解感动，彻夜未眠。他感到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理解他内心的苦衷，他很感激我。以后他真正地把法和同修不好的行为分开，而且公开承认法是好的，你们没做好是因为你们没有理解好法。在我离开之后，听说他对后来被关进去的大法弟子特别善，我体悟到是我们的真诚和做了错事不掩盖的行为打动了他，从内心启迪了他的佛性，唤醒了他心底的善念。在学法修心的经历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教训。我地区家庭资料点被破坏，邪恶之徒在大法弟子家抄走一辆汽车设备和真相资料，有两位同修被绑架，我被其中一位同修的丈夫举报，被恶徒追捕、跟踪、监视。当时对我来说，躲起来是最安全的。可是我认识到流离失所是旧势力的安排，这意味着我的生活、工作和社会交往、邻里关系都要发生改变，我不能打乱这一切，要留在这里，过我的正常生活和修炼。念一定，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利用四天的时间在家调整，正念清除，在学法向内找。当时学法干扰非常大，邪恶抑制我的大脑，杂念丛生和迷糊，我必须集中强大的正念清除干扰。有时一段法要反复看好几遍才能看到表面的内涵，一讲法当时我学了四五个小时，无论怎么艰难我都不能放弃学法。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迫害，一定是自身修炼出现的问题，用法衡量对照，才能找到导致这场迫害的根源。我这样做，一是整点发正念，清除迫害因素，正念否定，绝不允许邪恶以任何借口对我迫害，走师尊安排的路；二是同时发正念，清除干扰学法因素，清除干扰我学法得法，从本性认识法的邪恶因素。同时我加强向内找的愿望，我一定把执着找出来，从人中走出来。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执着让邪恶操纵众生对大法犯罪，努力调整到静心学法的状态。当我真能静下来学到法的时候，法的一面就展现出来了，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显示心，度己心，证实自己，追求圆满的心，给自己树立威德的心，怕跟不上正法进程的心，强烈的干事心等等。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些执着的根，求执着自我的私心。每个执着的背后都源于私，这是旧宇宙的根本属性。任何执着都不是真我，只有真善忍构成的我才是真我。学法时，感到师尊帮我拿掉了执着的物质，再学下去，悟到了邪恶迫害我的这个安排已被彻底清除了，邪恶的如意算盘再也如意不了了。学法再往下，思路打开了，我们建立了资料点，因为心性不到位，又每个人承担了具体项目，心里承受压力很大，学法作息和时间被打乱了，学法时间短又不入心，实际已经是人在干事了。在资料点的运作当中，同修之间又都强烈的执着自我，不为对方着想，出现了矛盾找的都在找别人的不足，都不愿找自己，互相之间间隔非常大，而且相互干扰。有些同修因为修炼状态不好，机器经常出现毛病，自己又解决不了， 直接找懂技术的同修又找不到，心浮气躁地找协调人，协调人也被他带动，再去找认识懂技术的同修。一件事干扰的不仅仅是一个同修，而是整体。但谁都没有意识到，因为谁也达不到静心学法的状态，也悟不到此时已经是被旧势力安排操纵的具体表现了。而且同修之间都想改变别人，说服别人，都不想改变自己的人心，使资料点的场非常不祥和。在这个场中的每个人都不舒服，而且做资料也不顺利。其实这已经是邪恶迫害的先兆了，当迫害发生了，才想起来找自己。通过这场迫害，我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和自己的责任。修不好，自己牵动的因素很大，邪恶会抓住迫害我们的借口，淘汰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生命。可是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要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要对众生世人负责。那么我们绝不允许旧的邪恶因素在宇宙中存在，利用我们的执着来操纵特务警察对大法犯罪，从而失去被救度的机缘。彻底清除邪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众生得救。这种完全为他的境界升华，是在学法中发生改变的。我的空间场又变得天清体透了。到第四天我在出家门时，感到周围的环境彻底改变了，可疑的身影也消失了，邪恶因素消失遁形。写到这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有些同修邪恶已经迫害自己了，我们才想起来找自己，其实还是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炼。因为邪恶的旧势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让参与迫害的世人对大法犯了罪，失去了被救度的机缘，让家人承受精神痛苦和物质财力的损失，从而对大法反目相看，把家人推下去了。同时又牵扯同修们救度众生的经历，为了营救同修去发正念、讲真相、劝家人要人，已打乱了同修有序的正实法的安排，所以每个人都没有跑出旧势力的安排之中。当我们学法困，或长期不静心学法，或发正念手变形，其实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是邪恶迫害我们或身体的前兆了。一定要严肃地对待自己修炼所出现的问题，多学法，多问问自己，要有一颗在学法时找不到自己的执着不罢休的气概，我想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三，用法指导自己的行为。我在修炼中养成了每做一件事先用法衡量一下，如果一时不知怎样做，就得学法去悟了。例如当周围同修被邪恶绑架后，好多同修出于同情都主动地去看守所送医送钱，最后同修听说要非法重判，我邻居同修找到我，叫我给被迫害的同修捎去500元钱。因为这件事我从来没有从法中悟过，不知送钱是否符合法，并答应同修等我悟到了再做决定。因为我有想从法中悟的愿望，所以在静心学法中就悟到了这钱不应该送。这种行为是同修情，是承认邪恶迫害的表现。如果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很快就会无条件释放，谁也是不会送给他钱物。同修们为什么付出这么多宝贵的时间为他送钱送物？是潜在意识中承认了在他家搜走一大汽车东西肯定轻不了，肯定会重判的观念， 认为一时他出不来了，才会有这种行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支持邪恶，也是在给邪恶输注能量，在加重对同修的迫害。同修不该被迫害，应该立即释放，这才是符合法的。当我把自己的认识与同修交流后，同修们也都意识到了这种做法不太对劲儿，自动停止了。四，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同修送给我非常精美的圣诞晚会光盘，下班回家，我把自家楼口放了四份。次日下班回家，发现晚会盘没有人去拿，当时我很无奈，认为世人太麻木，有抵触，这么好的盘不看，太可惜了。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他们得真相？全面否定对他们的邪恶安排，可是没起作用。我开始找自己了，找我对邻里们的态度。他们一部分人三退了，也知道我是好人，也知道大法好，但同修们发的真相从来都没有动过。我认为这些人太麻木，我这种心态是对他们抵触真相态度的默认，认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我是先承认了他们的态度，再去清除阻碍他们得法的邪恶因素，实际就是在邪恶磨难中反迫害，是我的观念在阻碍了他们了解真相。他们都是为法来的生命，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大法，同化大法才对。一定是邪恶因素在钻我的思想空子，阻碍了明白的一面得救，扭转观念，全盘否定邪恶救世力的一切安排，正念清除。第三天，三层窗台上有人动过。第四天早上，三层的和一层的晚会光盘被人拿走。第五天，二层和四层的光盘被邻里拿走。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观念对世人的作用，不但任何观念发真相会救更多的人。还有一件事，最近我家的新唐人经常出现没有信号，到大年三十这天，信号强度为零，没有图像。到楼下与我使用一个锅的常人家里，检查信号质量也是零。技术同修得知这一消息，决定抽出宝贵的时间帮我检查一下。表象是大风把锅的角度改变了，我在理顺自己的思想。当时我看到窗外的大风，担心锅受影响。从那以后，新唐人节目经常出现无信号。我明白了自己的这一念是影响电视收看的根源。再看新唐人电视，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他家的信号质量是 59%， 我家的是 63%。 大年三十谁家也没有耽误看新唐人新年晚会。不正的思维活动产生干扰的教训太多，要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就要放弃常人的任何观念和不正的思维活动。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里，我监使的管教队长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四大恶人之一，已公布在明慧网上。我对他是这样认识的：地球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有很多是冒天胆下来得法的，只是被救世里安排来迫害大法弟子，从而销毁他们，这是救世里安排的。师父不承认，作为大法弟子我也不承认，我就是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救度他，真的救不了他，也是我最大的遗憾。说来也神奇，他认为我是发自内心的对他好，在我面前他从来也没恶过。他找我谈话，总是被我的思维带动。他给监使开会讲的话，好多都是我讲给他的。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不知怎的， 我要是大声对你说话，就有一种犯罪感。我知道这是法的威力。以后的日子，他利用很多方式表达对我的敬意。相反，有一位同修认定管教队长就是被淘汰的对象，这位管教队长莫名其妙的总是看到这位同修就生气。面对当地派出所的办案人员，我对自己有一个约定，绝不允许自己的任何错念和执着导致警察对大法犯罪。我要珍惜他们的生命，要对他们的未来负责。邪恶迫害这几年，当地派出所从来没骚扰过我。在十七大前后，邪恶对大法弟子要进行回访，而我做梦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对我特别好，他们主动替我摆平了自己遇到的麻烦。我悟到是我的正念起的作用，净化了自己的空间场，在我空间场的警察都被上化了。通过这些实例，我认识到了大法弟子的思维是多么的重要。作为真修弟子，必须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一思一念。大脑是一个容器，法装的越多变化越快。每当我休息时，我会延长学法时间，这样不仅能发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还能悟到师尊要求我做什么，怎么做最符合法，以及我该做什么，怎样做得更好。为什么这样做的法理，使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这是我学法时的一点体会，按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我会更加精进实修，不给自己修炼留下遗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慧眼看世界，心子在修炼。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流离失所的同修四处漂泊，在寒冷的冬天，他坐车到另一个城市同修给找的临时住处去，他已经一整天没吃没喝了，又冷又饿，他不知道第二天去哪里，不知道今后如何生活，但是他什么都不去想。一路上，他心中只有一句法，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就这样一直念到下车，他步履艰辛地往前挪动着。忽然，他看到师父出现在他的面前，用左手牵着他的右手，回头望着他，目光中充满了关切、鼓励和期待。他浑身暖融融的，一身的疲惫消失无踪。就这样，师父陪着他一步一步走在冰天雪地里。只要心中有法，大法弟子时时刻刻被师父呵护着、保护着，在被邪恶迫害时，在遇到困难时，在人心难断中，这个真相有多少人能100%的坚信？能做到就是神。在人类社会这个迷的空间，一切真相都被掩盖着，我们得法前也和常人一样不相信神的真实存在，为了名利情互相伤害，争争斗斗当作福，使道德水准已经在地狱之下。师父在我们入门时就开启了我们被封尘已久的实正邪辨真假的慧眼，我们早就具备了大法赋予的超常能力，为何直到今日我们还是停留在见可信不见即不信的观念中，走不出旧势力为正法设的这个迷局。一次，我一边用彩打机做资料，一边学法。当资料做完时，我看到一个小男孩从机器上飞快地跑下来，跪在我身边听我读法。那时我才知道，
另外，空间的生命是多么渴望能有机会同化法呀！大法弟子多么幸运，我们在这里有充分的时间学法修炼，却被人间的假象牵绊着不精进。另一次，我为在医院中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一会儿我就想停下来，忽然天目看到医院走廊里有很多肮脏的邪恶生命，赶快静下来又继续做，直到彻底清除邪恶为止。我感到我的悟性太差了，修炼这么多年，我依然还是个下士，我依然不坚信我的正念具有大法赋予的无边法力。有的同修总是愿意看一些关于轮回转世的故事，有的则对别人天目看到的东西感兴趣，就是因为自己看不见，想用这些别人看到的真相来增强自己修炼的信心。其实师父已经明示了一切法理，如果不能在实修中掌握法，仅凭这点低层的显现就能圆满吗？一位同修和我讲，恶人说，你再练法轮功我就抓你，这个他相信，而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他就半信半疑了。为什么呢？不就是这双迷的眼睛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邪恶，而没有看到师父吗？不就是被假象给蒙蔽了吗？一个修炼人不能100%地坚信师父，坚信法，那何谈否定迫害救度众生呢？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过，在人世上的表现就是真真假假，就是不让宇宙的真实表现出来，不让大法弟子与世人不同的特殊状态完全表现出来。迷中修嘛，就是从这样的状态中修炼，从这样的状态中走出来。如果我们能看到对大法弟子施以酷刑的警察背后站着一个恶魔，挥舞着魔爪操控他，我们心中只会觉得这个小小的生命多么可悲，多么可怜呢？我们怎么还会生出恐惧仇恨之心？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的世界已经黑暗荒凉，众生被淘汰的凄惨而亡，我们还会被恶人虚假的气焰吓住，不敢走出来讲真相吗？如果我们能看到另外空间的生命跪在地上，双手虔诚地接受真相资料，我们还会不珍惜每一份真相资料吗？如果我们能看到一条条大蛇已经围在我们的头顶，我们半夜还能不坚持发正念吗？如果我们能看到自己的身体被情魔咬噬得千疮百孔，挣扎在地狱的边缘，我们还会在男女关系上犯罪吗？如果我们能看到世人因为不接受真相，他的世界已经淘汰至尽时，我们还会被他带动和人争辩吗？其实在修炼中，时时都有这种真与假的考验，是用人眼看假象，还是用神眼看真相，做出的事情就是不同的。大法弟子一直在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在讲真相救众生，可是对于什么是真相，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清楚呢？我们在劝三退的救人的时候，真实的情况是，一位光艳无际、具备伟大神通法力的大觉者，用融化钢铁的慈悲之念，在销毁一个被谎言蒙蔽的世人思想中的一切邪恶生命，把盘踞在世人身体和思想中的共产邪灵剥离解体，让这个生命复苏它先天的本性，使它对应的无量无际的天体众生生还新宇宙。旧势力为了阻碍大法弟子救人，精心设置了这个迷的假象。世人往往是眼见为实，当大法弟子告诉他如果不退出恶当被淘汰时，他本性的一面被埋没了，人的一面在世间形成的观念会用党文化的思维去抵触，讲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如果不能用修炼人的慧眼去辨别破除，就会给讲真相带来障碍。我们只有以法为师，才能不被世人所带动，才能苦口婆心地救了一个人。不同层次的真相就是不同层次宇宙的真理，修炼的过程也是破迷的过程。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谆谆告诫我们，大法开在世俗，但不是为了世俗，要冷静地理智地面对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环境，变异的观念、利益的诱惑、情魔的干扰，现实的一切都能把我们拖回人中。虽然从这个迷中走出来很难，那是我们走在神路上必须面对的，只有大法弟子的修炼升华，在救度众生中树立的威德是永恒的。 当法证人间的那一刻到来时，一切众生将摆脱蒙蔽状态，见证宇宙大法开创的美好现实。